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再次向你问安，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旧约导论，亚波罗牧师要谈的是撒母耳记上。你想知道君王时期以色列人不要神做王的经过，还有当时主要人物有哪些吗？这时候让我们准备上课了。
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撒母耳记上。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通过上一课的路德记，让我们看见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人也可以活出一个忠信的生活。在下面的学习里面，求你让我们看见你在历史上从来不曾忘记你向人类所做的拯救的应许。愿你的信实换来我们的信实，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圣经里的历史书卷里，约书亚记和士师记算作是描述征服和士师时期的。从撒母耳记上到历代之下，就进入另外一个时期，称为君王时期。虽然撒母耳记上的前十章所描述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士师记的时间段落里面，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撒母耳记上的主题，就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不要神做王。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介绍。首先，关于书名，撒母耳记上是以书中的一个主要人物的名字命名。撒母耳可以说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个士师，也是一位最早的先知之一。在以色列从士师体制转入君王政体的过程中，撒母耳是这一时期神的代言人，他的地位的重要性可以与摩西相比拟。撒母耳记上下原来是一卷书，就像列王记上下原来也是一卷书一样，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叫七世士译本，把这两部书合成一部，统称为王国史，然后又因为长度的缘故把它们分成四个部分，所以其中的前一个部分就是原来的撒母耳记就被分成上下，而列王记也被分成上下，因此撒母耳记就被称为王国史的第一卷和第二卷，而列王记就称为王国史的第三卷和第四卷。后来的拉丁文五加大译本和所有的现代译本又将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分开，但是继承了将他们各自分成上下的习惯。我们会继承这样的传统，但是还是要记住撒母耳记上下本来是一卷书，中间的划分是相当任意的。同样，列王记的上下也是一卷书，中间的划分是根据长度而定出来的，但是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是不同的两卷书，是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时期。关于本书的文学特色、作者与日期，撒母耳记没有明言作者是谁，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他不是撒母耳，因为撒母耳在全书不到一半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位作者显然有机会接触到有关撒母耳、扫罗和大卫时代的历史资料，并且有能力参考大卫王朝的官方宫廷史料。本书的文学特色表明，它是由许多独立的古代资料 编传而成，而作者尽量保留史料原来的风貌，也有几处的手法表明作者的时代很可能是在王国分裂之后的。比如在撒母耳记上11:8、17:52、18:16，撒母耳记下的5:5、24:1-9，把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分开来讲。撒母耳记上27:6也说一个地方叫喜格拉，是属于犹大王直到如今。当然我们知道大卫做王是先做的犹大支派的王，然后才与以色列的其余的支派立约，说明这种南北有别，犹大支派与其余支派有别的情况至少在大卫王朝建立之前就形成了。而且在士师时代，从亚比米勒之后，士师已经分成南北两个不同的系统，说明这种南北有别的情况甚至可能在士师时代的中期就已经形成了。所以在文中把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分开来的说法并不能够证明作者一定是生活在王国分裂的时候，他也有可能是生活在联合王国时期，最可能的是生活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因此有许多人建议先知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列王记上4:5称他为所罗门王的朋友，很可能就是本书的作者。本书作者明显提到参考的历史资料只有一本，称为亚沙尔书。亚沙尔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译者的意思。约书亚记里面就提到过这本书，它很可能是一本古代的以色列的战记，全部是用诗歌的形式写成的。它是一本开放的诗歌汇集，所以在约书亚的时候就有，到了大卫王朝的时候才完成。历代记的作者提供了另外有4本这个时期的资料，包括大卫王记、先见撒母耳的书、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如果先知拿单的儿子撒布德是撒母耳记的作者，他得到机会参考这些资料是没有问题的。关于本书文本的保存与传递，撒母耳记是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本在保存与传递当中发生抄写错误最多的一本书。注意这里说的最多要小心，也只不过是有几处。研究发现希腊文其实是一本所根据的希伯来文原本是比较古老而可靠的，所以在经文考据方面对于确定撒母耳记的原本是什么比较有帮助。关于所谓的撒母耳记当中的内在矛盾，现代自由派学者倾向于把撒母耳记归结为在被掳的时候公元550左右有一些所谓叫生命记派的人编辑而成的。原因就是说撒母耳记当中有一些内在的矛盾，比如有2种截然不同的对待君王制度的态度。首先在撒母耳记上的7-8里面责备以色列人要求立王是不要神做王，然而在9里面又非常富有恩典的去祝福以色列人将要被立的王。其实这两者之间不见得有矛盾，神知道人的心，知道以色列人那时要求立王是要像外国一样有一个能够保护他们的人，实际上确实是不要神做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神不会以后去祝福他将选择的领导他的子民的一个工具，就是君王制度。第二个常见的所谓内在矛盾的指责是说在撒母耳记1说撒母耳的父亲是住在以法莲的山地，因此他应该是以法莲人，可是历代之上却说撒母耳是一个利未人。但是撒母耳记上只是说他家是住在以法莲地，并不等于说他家是以法莲人。利未人没有被分给自己的地，而是散住在各支派的地里面，没有理由相信他家住的地方不可能是一个分给利未人的城。第三个常见的所谓内在矛盾的指责是在撒母耳记上16，大卫已经被介绍给扫罗做给他弹琴除掉头疼的人，并且被列为给扫罗拿兵器的人。然而到了17，在大卫打死歌利亚之后，扫罗还又得问他是谁家的儿子。因此有人说这是从不同传统来的两个故事被编在一起。然而如果仔细看后一次扫罗主要 想要知道的是他的父亲是谁，也许是在考虑是不是把他的整个家族招到宫里或封作贵胄，好让大卫可以常住在宫里。所以这里也没有一定的矛盾。第四个常见的指责是，巨人歌利亚是在撒母耳记上17章被大卫杀死的，然而在撒母耳记下21章19节又说一个伯利恒人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歌利亚，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击筑，难道同一个人可以被杀两次吗？然而这里明显有一处经文抄写的错误，希腊文其实是一本和历代至上20章5节说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歌利亚的兄弟拉哈米，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击筑。因此以上所有被指责的所谓矛盾都不是真正的矛盾。其余的指责比如说大卫两次放过扫罗的性命，应该是不同的传统的故事被混合在一起造成的，其实更不成其为理由。为什么这样的事就不能发生两次呢？从扫罗很明显的精神狂躁症以及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和对大卫的嫉妒来看，他多次想要追杀大卫的性命，并且多次被大卫放过他的性命，是非常自然的故事发展。关于本书的内容与主题，本书被命名为《撒母耳记》是有道理的，因为虽然专门讲撒母耳的章节只有1到8章，从以后都是讲述君王的历史，然而整个的这一个时代都是在撒母耳的阴影之下。圣经没有记载扫罗和大卫的诞生，而是记载了撒母耳的诞生，说明他在日后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所以虽然撒母耳的故事时间是发生在士师时代当中，却不是对士师时代的一个注脚，也不是下面的君王时代的一个序言，而是一个君王时代的背景宣言。整个撒母耳记上的主题可以说是讲王权与神权的关系，而撒母耳成为最后一个士师和拯救者，也成为以色列前两个君王的高立者，说明王权应该在神权之下。以色列的君王并不具有独断专行的权柄与势力，相反他必须受到耶和华的律法和先知的话语的限制。君王不过是耶和华借以治理他的百姓的工具或器皿，无论是百姓还是君王都必须承认唯有耶和华才是以色列最高的统治者。神在申命记里就已经起意将来要给以色列人立王，然而这必须是在神所认为合适的时候按照神的心意来立王，像四维的国一样有君王，与有一个像四维的国一样的君王是完全不同的。百姓的贸然要求立王，并且要求一个与外邦一样的王，显示了他们心里不信任他们真正的王耶和华神。神就先照百姓的心意给了他们一个王，从外表看扫罗高人一头，勇力过人，似乎可以保护他们，然而他内心的懦弱自卑不自信并缺乏对神的信心，造成最后他的失败。他两次违背先知撒母耳所给他的神的旨意，说明他是一个不愿服从神权政体对他的要求的人，他成了一个像外邦人一样的王，因此神才另外拣选了大卫。大卫被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主要不是因为大卫的品格是完美的，而是因为大卫是神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挑选的。大卫拒绝用武力来夺取王位，而把继位的事情交托在神的手里，证明神的拣选是正确的。大卫所采用的多妻制以及他与拔示巴的事情，说明他的品格并不是完美的。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首先是因为他是愿意把王权放在神权之下的人，而这个信息就是神设立撒母耳所要传递的。关于本书中事件的年代，大卫出生和登基的年代是十分确定的，他出生于公元前1041年，30岁时开始做王，是公元前1011年，做王一共40年， 所以去世是在公元前971年，在那一年所罗门登基统治40年，到公元前931年，那一年王国分裂。但是因为撒母耳记上13章1节讲述扫罗登基时的年岁和统治年数的那一节经文，其希伯来文抄本被磨损，而希腊文译本又缺失这一节经文，所以扫罗的年代并不能被十分确定。新约使徒行传13章21节说扫罗作王40年，如果采取这个数字，那么扫罗开始作王就是在公元前1051年，与最后一个北方士师亚顿去世正好对应。以利是南方的第一个士师，与第一个北方的士师陀拉同时开始，都是在那个反士师亚比米勒之后。以利的40年任期就是非利士人的40年压迫。以利的任期结束时，约柜被掳走7个月，然后又藏在基列耶林20年。这20年期间是由参孙做士师抵抗非利士人的压迫。参孙死后，撒母耳继任士师，并且在一段时间内除掉了非利士人的威胁。所以撒母耳大约出生在公元前1118年，在1104年以利死的时候大约14岁，开始担任士师是在大约34岁。这样在公元前1051年按立扫罗做王的时候，撒母耳大约67岁，可以算老迈。他在公元前1026年左右按立大卫做王，那时大卫约15岁，而撒母耳大约92岁。撒母耳去世是在公元前1018年左右，那时约100岁。扫罗大约出生于公元前1090年，在他1051年继位的时候约40岁，这样在他1011年战死的时候约80岁。扫罗在20岁左右生了长子约拿丹，这样在扫罗作王的第二年1049年击败非利士人的时候，约拿丹大概20出头。扫罗在继位后的1050年生了伊士波设，在扫罗死的时候伊士波设是40岁，继位作王两年。同时开始作王的大卫在那时大约30岁。以上年代的推算不一定绝对正确，仅供参考。下面我们看一下本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撒母耳记上一共有31章，可以被分作三个主要部分。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到8章，其主要人物是撒母耳，他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士师和第一位先知。这部分的内容包括撒母耳的出生和蒙召，以利及其二子的败坏，约柜落入非利士人之手，撒母耳掀起的复兴和以色列人请求立王。第二个主要部分是9到15章，主要人物是扫罗，他是以色列所爱的第一个王。这部分的内容有扫罗被选受膏，撒母耳对百姓的最后告诫，扫罗的功绩，扫罗的罪，以及神对扫罗的厌弃。第三个主要部分是16到31章，其主要人物是大卫，他是神所爱的以色列的第一个王。这部分的内容有少年大卫被选受膏，大卫打败歌利亚，扫罗对大卫的嫉妒，约拿丹与大卫，扫罗追捕大卫，大卫逃亡两次放过扫罗性命，和扫罗自刎。全书的主要人物有哈拿、以利、撒母耳、扫罗、大卫和约拿丹。全书的关键词汇有王、受膏、成功、罪、顺服和等候。全书的中心可以说是神为以色列立王。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第一部分的总结。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到8章，主要人物是撒母耳，他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士师和第一位先知。撒母耳记上是承接以色列历史上从士师时代末到君王时代之间60年空缺的过渡性书卷。神应许了一个名叫哈拿的敬虔妇人的祈求，赐给他一个儿子。哈拿给这孩子取名叫撒母耳，并把他献上侍奉耶和华。当时的祭司以利灵性软弱，他的两个儿子更是败坏和邪恶。神取了他们的性命后，兴起撒母耳做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士师。此时以色列人的光景很糟糕，面对非利士人的袭扰，以利之子竟然把约柜抬到战场上去，以致约柜被敌人掳去。幸而撒母耳是个大有信心的人，他带领百姓悔改，摒除国中的邪风恶俗，掀起了一场民族复兴。 到撒母耳年纪老迈之时，他的两个儿子显然也和以利之子一样败坏，以色列人便通过撒母耳要求神为他们立王，好叫他们也和其他列国一样，这样做就等于不要神做以色列的王。然而神仍然应许了他们立王的请求，好叫他们明白此举并非上策。下面我们参考本书图表来分析一下这一部分经文。撒母耳记上讲述的是以色列如何从士师制度转移到君王制度，其中一到八章是第一个主要部分，主要人物是撒母耳。撒母耳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士师和第一位先知。注意，圣经里面把亚伯拉罕到雅各等先祖也称为先知，把摩西也称为先知，但是在先祖的时候还没有政治领袖，只是家族制度。在摩西的时候，他同时是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但是祭司制度被单独分出来做他的辅助。到了撒母耳的时候，神开始把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分开，由君王做政治领袖，而宗教领袖则分为代表神向人宣告的先知和代表人向神祈求的祭司。在最后一个意义上，撒母耳可被称为第一个著名的先知。在他以后的先知不再直接担任政治领袖，而是代表神来高立他们，帮助他们，并且审查他们。撒母耳记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描述了从以利到撒母耳的过渡，其中可以看到以利的影响逐渐下降，而撒母耳的影响逐步上升。其中第一章讲述的是撒母耳的诞生和被献，首先介绍了他的父亲名叫以利加拿，是住在以法莲的山地的拉玛，他是苏弗的元孙，索非的意思可能就是苏佛人住的地方。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一个叫比尼拿。哈拿没有子女，而比尼拿有儿女。显然以利加拿是爱哈拿的，但是是耶和华使哈拿不生育。虽然经文没有讲哈拿和比尼拿谁先谁后，但是哈拿的生活让人实在是觉得很像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想用人力来加速神的生育的祝福，结果是给家里带来混乱。就像有了孩子的夏甲故意气萨拉一样，这位有孩子的比尼拿也故意气哈拿。所以哈拿在万分痛苦之中向神许愿说，如果神给他一个儿子，他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他们家是利未人，本来在25岁到50岁之间就去侍奉神的，但是哈拿所许愿的是终身侍奉神，不同于一般的利未人，而且不用剃刀剃头，说明他终身都做拿细耳人。一般的拿细耳人是有期限的，他却一生都是专门献给耶和华。耶和华顾念哈拿，就给了他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意思是神听见。把他乳养到断了奶的时候，在古代这就意味着是到3、4岁，就把孩子带到示罗，就是世世世代耶和华的会幕所在之地，也是以色列的中心敬拜地点，把他交给祭司以利，在会幕中终身侍奉耶和华。第二章的1到10节写了一首哈拿的祷告词，与新约中玛利亚的赞美诗十分相似，都是说神做使人惊奇的事，使贫寒的人得富足，使卑贱的人得高升。第二章后来还讲撒母耳的父母以后每年都来看望他，祭司以利为他们祝福，愿耶和华再次给他们新的后裔，代替哈拿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果然后来哈拿又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2章26节说，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与他做对比的是以利的2个儿子，经文说他们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他们在执行祭司的职责的时候违背律法的规定，把本来该烧给神的纸油就硬抢去，而且在会幕门前与一些侍奉的妇人苟合，让人不禁想起在外邦人的寺庙当中那些淫乱的事。而以利呢，知道了这些事以后， 只是斥责了他们，但是并没有免去他们的职务。所以神就在第二章的27到36节差遣一个神人来向以利宣告了对他家的审判。神人是圣经里对先知的另外一个称呼，主要强调那个人与神的亲密关系和神给他的特别恩高。在圣经当中也用来称呼摩西、撒母耳、大卫、以利亚和以利沙等人，还包括许多无名的被神特别差遣的神的传言者。在这里如此称呼这位神的使者，实际上是在讽刺以利家所缺乏的。神人首先向以利宣布，做神的祭司是一个被神赐给的特权，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亚伦的子孙能够做祭司，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圣洁，而是因为他们被神拣选来承担这个职务，他们也有责任去敬畏神，至少是尊重神。神指责以利尊重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神，因此神将终止以前向以利家所起的誓言。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这里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神可以终止一个他与人所立的条约，如果条约中有隐含的条件，而人类没有达到这个条件的话。这段经文表明，做神的仆人、做祭司，显然是有条件的，就是要敬畏神，至少是尊重神。圣经里没有记载神在什么时候向以利起过这样的誓言，但是在民数记里讲过神对亚伦的孙子菲尼哈起过这样的誓言。神对亚伦并没有起这样的誓言。出埃及记28章3节说，要给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出埃及记29章9节说，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所以亚伦的子孙得祭司的职分，是按照神的主权的拣选而形成的一个定力，并不是一个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要他们所做的所有事情当中都彰显神的圣洁，所以里面隐含了一个对这些人的要求，也是要圣洁。当神的仆人的行为变得低于神对于他的子民的最低要求的时候，这个仆人就丧失了他服侍神的特权。在新约的启示录当中，神向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威胁说，如果他们不悔改，就将代表神的同在的金灯台从他们那里挪去，也是同样的意思。请注意，失去做神的仆人的特权，并不等于失去做神的子民的特权，因为做神的子民是因着神的拣选和人的信心，而做神的仆人则是因着神的拣选加上人的信心和行为。亚伦本来有4个儿子，前2个拿达和亚比户已经因着不尊重神，用燔火来献祭，被神击死了。活下来的2个儿子，一个是以利亚撒，一个是以他玛。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在民数记25章因为以神的祭邪的亲为心，在以色列人与摩押女子行淫乱，从而与巴利比尔联合的时候，用枪将正在行淫的一个以色列人和一个米甸女子刺透，使得神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所以神就与他立一个平安的约，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这首先说明赢得做祭司的特权的前提是有祭邪的心，然后又似乎表明以后做祭司的应该是从亚伦通过以利亚撒通过菲尼哈所传下来的后裔。然而不知因什么缘故，神向亚伦的另一个儿子以他玛的子孙以利做出应许，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就是说让以他玛的后裔来做祭司长。 然而神向以利的应许，因他没有约束自己儿子的行为，而在一代之内就被推翻。于是神向以利做出两个预言，一个是以利家族作为祭司将被逐步拆毁，首先他的两个儿子将会在同一天死去，然后他的后裔会在挪伯被扫罗王屠杀，最后他后裔当中做大祭司的亚比亚他将在大卫去世以后，因为支持亚多尼亚而不是所罗门，最后被所罗门革除职务，由菲尼哈的子孙撒都来代替。这位撒都也就是神对以利做的第二个预言，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因为神的受膏者在撒母耳记上下里面一致的指的是神所高立的君王，所以这里一方面表示神预见到以色列将要求为他们立王，也准备为他们立王，另一方面表现在有君王的时候做大祭司的将一定是撒都的子孙。然而从公元前586年被掳之后，以色列人就再也没有君王，大祭司继续由撒都的子孙来担任，一直到公元前170年左右，那时安提阿古四世伊比凡尼把这个职位卖给了一个名叫米尼老的人，从此以后大祭司的职位就不再由撒都的子孙来担任，而是由肯向外邦人的君王出钱最多的那一位买来。不过以利的子孙也并没有被完全革除，在大卫的时候，圣殿里的24班祭司仍然有三分之一是以他玛的子孙，就是以利的后代，三分之二是以利亚撒的子孙。当亚比亚他被所罗门革除职务的时候，也没有被处死，而是被赶回家乡亚纳突去居住。多年以后，他的子孙当中还是出了一位先知，就是耶利米。当耶稣基督恢复了以色列人的君王地位的时候，因为他同时也是祭司，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也就没有必要非得让撒都的子孙来做祭司了。所以神与菲尼哈和撒都所立的约被终止，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错，而是因着环境条件的改变。神还对以利预言说，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这事的应验，一个是在神兴起撒母耳的时候，约柜被掳去；在以色列人有了第一个王扫罗的时候，在公元前1050年左右，考古学告诉我们，示罗将被非利士人毁掉。无论如何，以利的家族，甚至于整个祭司制度的兴亡，一方面说明了神要求于他的仆人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说明了神的启示的渐进性。撒母耳记第三章讲了神对撒母耳的呼召，其中撒母耳三次没有能认出这是从神而来的声音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还年幼，尚未认识耶和华。而以利也要通过三次才能够辨明，则说明那时候神的话是何等的稀少。神把对以利家的审判通过撒母耳转告给以利，而以利则当作神的旨意来接受，从此以后撒母耳就被建立作为神的先知。撒母耳记第四到六章讲述了约柜从被掳到回归的旅程，在其中可以看到非利士人的衰落和以约柜为代表的神的彰显出的能力的兴起。首先，约柜被掳是因为以色列人的迷信，他们像信异教的人一样把约柜当成一个吉祥物，以为带着约柜就可以勉强神按着他们的意思去行，神就让约柜被掳走，以利的两个儿子被杀死，以利听见这个消息也摔断了脖子死掉。非利士人呢，则犯了异教徒常犯的错误，以为神让外邦人胜过以色列人是因为以色列的神不如他们外邦人的神伟大，或者以色列的神也像他们的神那样是一个地方的神，换一个地方就可以克服他。 神就用神迹证明自己不仅高过他们的神，而且也高过他们各个地方的首领。当非利士人最后不得不承认了以色列的神是真实并且伟大的时候，他们就把约柜送回来了。很可惜，以色列人并没有学会他们的功课，他们仍然没有敬畏神的心，所以招致被神击杀许多人。约柜一直没有回示罗，而是停在基列耶林的一个人家里面，直到大卫把他迎进耶路撒冷。示罗在扫罗的统治刚刚开始的时候被非利士人毁掉，但是会幕和铜祭坛被以利的重孙亚基米勒，那时的大祭司，搬到挪伯，在那里亚基米勒和祭司的家族被扫罗屠杀。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会幕和铜祭坛又被搬到基遍，在那里的高处建成了一个似乎是暂时的会所。当所罗门建好圣殿的时候，他就把会幕运到建好的圣殿中去。约柜被非利士人掳走只有七个半月，当约柜回到以色列，待在基列耶林的头20年，有参孙做士师压制非利士人的气焰，然而不能除掉他们的威胁。20年后，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因为撒母耳说，你们若除掉外邦的神，专心侍奉耶和华，神就会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都专心悔改，神果然带来军事上的胜利，暂时除掉了非利士人的军事威胁，同时建立了撒母耳做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士师。他所巡回的地方主要是在以色列的南方。撒母耳做了33年南方的士师，与北方的士师耶夫他、以比赞、以伦和亚顿同时。撒母耳记上第8章是本书的关键的一章，在这里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王。这时是公元前1051年，北方的最后一位士师亚顿去世了，而南方的士师撒母耳这时也年纪老迈，而他的儿子并不争气。而那时西边有非利士人，东边有亚门人来压迫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人请求这位同时是神的先知的士师撒母耳为他们立王，看起来是很自然的。问题是神看穿了他们要求立王的更基本的原因，是要仿效邻近的国家，立一个人为君，以他为国家权力和团结的象征，率领他们征战，保障他们的安全。他们忘记了上次撒母耳率领他们战胜非利士人是因着他们的悔改和神的帮助，因此神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当撒母耳警告以色列人说，如果他们立王之后，除了向神要做11奉献之外，他们还要向王交税，而且他会征他们的儿子去当兵服差役，还会要他们的女儿去做嫔妃，以色列人仍然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于是神对撒母耳说，由他们去吧，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由此就导入了下面对扫罗的叙述。这堂课的时间到了，我们下堂课继续学习。弟兄姐妹们，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这一课让我们看见做你的仆人是有条件的，要想做你和人之间的中介，首先要有像你一样的祭邪的心。求你让我们都因此而警戒自己，让我们不失去做你的仆人的特权。以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 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朋友，你相信吗？愿不愿意和我们分享你的心得？欢迎你来信，您只需要以普通邮件寄到环球广播电台收就可以了。愿神祝福你。